钟声加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加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钟声加播 Podcast 节目，我是怡婷。李教授您好。
Hello 怡婷，您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们非常谢谢李教授哦，在这几个星期以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两性沟通的各种的方法哦。
嗯哼，
对，比如说教授曾经提供给我们有关爱的语言的表达方式啦，
是
哦，有人是需要听赞美的话，或者是深度的交谈的分享啦，还是接到礼物等等哦。
嗯嗯，
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要尽力去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也用心的去回应他，满足他哦。那教授还跟我们分享到教宗的劝谕，
是是，
对，这是非常深刻美好的教导哦。
嗯嗯。
那如果说按照以上这些的方法我们能够去实行的话，相信是能够帮助家庭更加的圆满美好的。
对对对
啊，可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从原生家庭所得到的各种经验和习惯都不一样，那甚至有一些人在原生家庭里面也受了一些的创伤跟痛苦。
是是，
对啊，所以这些情况在结婚之后也会带入这个新的家庭内哦。
对，对，夫妻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是啊，那比如说教授您长期在张老师中心、生命线还有善牧这些天主教社福机构在服务，那相信你也遇到不少这种有困难的婚姻需要协谈的，
哦，
甚至婚姻中有暴力的，哦，
嗯哼。
那我们想请问教授说，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更深入的去陪伴这个当事人，来帮助他跨越这些困难呢？
OK OK， 这个在过去的这些服务的经验里边，我很喜欢用到叙事治疗，就是由 Michael White 跟 David Epstein，他们两位，所提出来的这个叙事治疗。叙事就是叙述事情，接个案，用一些这个问话的这种技巧，引导的这种技巧，帮助当事人更深入的去了解，刚刚所提到家庭里面的问题，问题里面的形成的原因啊，怎么样用更积极更正向的这种态度来面对这种家庭这方面的问题，来帮助当事人，从问题里面跳脱出来，这个不要受到问题的羁绊，可以学到新的观点，新的觉察。
对，因为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很多的情绪哦。
对 对，
对，那就搅成一团，也讲不清楚，表达不出来。
是是是，
那所以请问教授，这个叙事治疗是怎么样的方法来把这些发生的问题慢慢厘清的呢？
好， OK， 那叙事治疗的基本假设，第一个基本假设就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
啊，不能连在一起，要分开，
你不要把它和在一起，分开处理，分开处理，一次考试不好，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就不表示你一无是处，一塌糊涂，这个不对的，基本上不对的。一般我喜欢引导学生哦，然后想尽办法过逾越超越过去，不要被问题卡死。待会我们讲外化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简单的技巧。那第二个，人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专家，人才是自己生命的专家。我们做諮商辅导员、社工员，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催化员，从旁边旁敲侧击引导，帮助他去做思考等等， 其实还是回到
当事人、
个案当事人本身、
嗯、
所以当事人本身自己才是自己问题的专家、哦、所以等一下最后在结论的主要论点的部分也会提这一个。那人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要作者
哦，自己的生命自己写、哎、不要
对没错，人可以量力，可以彩绘，可以主导你自己本身的生命、
嗯、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你也不应该交在别人的手上、
嗯嗯
哎、这个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想就很漂亮、哦、人自己本身要努力，想法不对的话认知要改变，用积极正面的这种态度面对，那那种正向的能量就可以从当事人身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带出来、
嗯嗯
哎、很好的基本假设。另外一个基本假设很重要，那他特别提那个问题的产生啊，基本上是在文化脉络里边建构出来的，那种阶级啊，对性别的那种不一样的思想啊、嗯、掌上属下权力的这种关系啊、
嗯、
等等，后来我们会提、
嗯、
怎么样从那种社会文化脉络建构出来、嗯、我们都会被一些比较不是很好的这种主流故事的思想给绑住、
嗯、
绑死住、
嗯嗯、
那你要跳脱出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的这些历史，那种父权主义啊、嗯、男尊女卑，大男人思想、嗯、总不能到你到现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了还是太太做好了以后，你一个大老爷一下班回来坐在电视前面就等等吃饭，
对，
这个不对、
嗯、
哦，那家事的分担啊，你永远都是太太做、嗯、这个不对。
对，而且有时候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很多人会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说，哦，做妻子的就是要完全的服从丈夫，其实天主是说做丈夫的应该要效似基督，要像基督这样子的完善，然后呢还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哦。哦，所以我们不应该扭曲圣经的话，然后把这些话用来当做自己行为合理化的借口哦，这样是不适当的哦。
哎，那我觉得男女的平权的思想，所以你必须这种文化脉络，这种思想架构、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那你要去厘清哦、
嗯、
除了讲主流故事，他讲替代故事，他用 counter story， 用另外一种故事来取代、
嗯哼，
那比较正面的这些思想。对，
好，
那我想接下来就进到叙事治疗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论点。那第一个，人本的治疗精神，人本思想基本上是 Carl Rogers 非指导行为学派的创始者。那什么叫做非指导？辅导员跟社工员，或者是我们当老师、父母的，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旁边支持、鼓励、接纳、倾听、尊重、同理。
嗯，
你不要教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potentials， 哦，他的天赋资质，每个人都有。你只要给他各个方面的充分的支持，让他的内在的这种能力能够有所表现。
嗯，对，我们平常哈很容易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啦，去评论啦，所以也很容易会使对方感觉到我的表达、我的痛苦，
嗯哼，
等等这些，你听了你都没有接受，也没有接纳，
对，
哦，所以哈会加重那个人的痛苦啊，所以他可能就不想再讲了，他就会退缩了，那这个对话就中断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真的也是要很小心，避免这种评断的讲法、哦、
语气跟说法。
对，陪伴人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些点、嗯、所以用这个支持、接纳、尊重、同理、倾听，这样子会让对方觉得比较开放，
嗯嗯，
比较自由，他能够表达他想说的。
对对、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思想、哦、就是治疗师不要用专家自居、
嗯、
那第二个是在聊天讲话的时候啊，原则上我们要找一些有利于当事人身心发展的反击故事。什么叫反击故事？当你觉得对婚姻生活很失望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问话的技术、引导的技术、哦、让他对婚姻的一些憧憬啊、婚姻的一些期待啊，我们可以 帮助当事人找回最原始的初衷。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神父面前、天主台前，我们就我愿意，好大声啊！那个对婚姻的执着，对婚姻的承诺哦，你不能现在碰到问题、状况、困难了，你两个人就开始又吵又打又闹，这个就不对。哦，一般出状况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回过头来问他们：哎，那你们当初怎么认识、怎么相爱的？你看他在描述的时候多么的甜蜜耶！那个就是初衷。啊，这个就是反击故事，就是帮他们找回来，把他们引导回来。那当然会有状况，没有关系。我们也得要慢慢培养。一般心理学这个叫挫折容忍力，碰到挫折，要这种面对困难的这种挫折容忍力，夫妻同心共同面对。所以我很喜欢用一句话：夫妻同心，合力断金。
合力断金，
断金，合力断金，两个人一条心。
对，就是遇到问题要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找方法逃避，就不看不管了。
哎，另外一个字我觉得很重要，那个是复原力。
哦，复原力，
就是能够重新恢复。那种复原力是一种潜能，那有的时候是可以被激发出来。
可以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做好的。来让一切恢复。
那这种复原力，我跟你说，除了人的努力，你如果再加上信仰的话，那个不得了。之前我们也提过，那个信仰真的是一种恩宠。赖天主的仁慈、恩慈、慈悲，哇，你有天主依靠，我跟你讲，你再大的困难
都可以度过，
都可以解决，都可以解决，
百分之百。
所以我想，挫折容忍力跟复原力也很重要。这是他的人本思想里边的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啊，在人本主义思想里面，这个叫做带着尊重的好奇心聊天讲话的时候，会反问对方。我们不是去挖掘对方的不好，而是用尊重的这种好奇心，怎么样帮助当事人回过头来去面对那个问题了。
哦，小心的探问。
对对对对对，
然后帮助他去厘清，
怎么样让问题更清楚的呈现。了解那背后真正的原因。
对对，
这个就是带着尊重。平常我是提醒说，要注意我们问话的语气跟口气。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语气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
就不同不同。所以问话的语气跟口气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种小心仔细的问话的方式，去帮他看出他内在是不是受了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些不当的概念的影响。帮助他厘清当时的状况、心情跟感受，然后这些感受会怎么样影响他的身心发展、他的人际关系，然后再去思考怎么样处理会是最好的。
好，这个是第一个思想，叙事治疗的第一个非常强调的人本主义的精神。那第二个就是讲主流故事跟替代故事。哦，这个论点也很漂亮。他这里主要是讲解构，把那种社会结构、社会架构、一些传统比较不好的这种主流故事、主流的思想，把它解掉。
一些错误的规范。
对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想，男主外啊，女主内。男孩是宝，女孩是草。这个很奇怪。这个不对啊，对不对？你 就已经把男跟女、男尊女卑的这种
已经定位了，
对，定位，那这个 不妥啊。一般我们如果说过去不好的思想，上一代的如果有到我这一代结束，我们现在都教育很普及了，大家都接受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思想。当我在教育我的下一代，我们是用比较正向的思维。他用的是用替代故事。他用替代 alternative 是选择，另外一个选择。什么是替代故事？也就是你可以用一些正确的、一些积极的、一些正向的、比较新的一些思想观念跟看法，基本上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接纳、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那个是平权的概念。男生也可以下厨房啊。
是啊，
你看大饭店的主厨在家里面，男生也可以帮忙做家事啊。那不要有这种性别歧视的这种观念。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替代故事，一种新的思维。
对，因为一个家庭中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家庭负责的。
对，
不是有人应该全部的牺牲奉献，然后有的人就享受这个爱。
你不能老是一下班回家就坐在电视当大老爷，太太忙了半天。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女性做，那女性非常的忙碌，做不完，然后他也没有伸出援手，那当然女性做不完，那时间就会延迟，所以这个时候他又责备女性说，
这个都会
慢吞吞的，
这个都会变成恶性循环，
非常的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那种家庭气氛那就当然就不好了。
这个是很多家庭的状况吗？
这个就不对。聊天我也常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太太如果去买菜煮饭就很辛苦，吃完了以后我绝对不让她再去碰碗筷，我都抢着洗。她忙上半段我就忙下半段，我举最简单的例子，晒一锅衣服如果是要20分钟，你两个人一起做你就是10分钟，
对，10分钟以内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那也是一种享受。太太把衣服甩一甩，我好高兴，我慢慢挂，我一个一个挂，我又比她高，然后又方便，他的话还要再拿那个慢慢弄，
晒衣架，
那很辛苦啊，对不对？那两个人一起做嘛，简单的逻辑就是时间两个人就少掉一半，那你剩下的时间可以做自己别的事情，家事互相帮忙，夫妻就是互相支援，不要分得很清楚什么工作是谁做，家事大家共同的，这个论点我觉得也真的很漂亮啊。主流故事跟替代故事，如果放在家庭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些好的思维。
对，
这是第二个思想。那第三个思想，这个一般我们是放在辅导的这种角度看。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对方也许心情不好，就很简单的讲，我觉得我的婚姻很失败，对婚姻很失望。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大堆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那因此怎么样让单薄的描述能够变成非常丰富的这种描述，尽量引导让他内在的这种感受可以完全抒发出来，这个就是单薄的描述跟丰富的描述这个不一样，因此那个问话技巧、引导技巧跟问话技巧很重要。
对，因为人处在情绪中其实就只会讲几个情绪的字眼，
对，
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把它讲清楚，对，才知道怎么处理。
对，一般我是教学生懂得要使用 open-ended question， 问对方的问题那个结语是开放性的，用那个6个 W 人第十事物原因方法，原因，你今天怎么啦？今天怪怪的，怎么？是不是心情不好？在学校里面碰到什么事情？
对
，what？ 如果是当时气氛够的话，他就会把背后的事情讲出来。这里面重要的概念就是尽量让对方心里面的那种感受有机会能够呈现跟表达出，
让他讲出他心里真正想讲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在那个事件的当中，其实他讲不出来。
这是第三个重点。第四个重点我觉得很漂亮，就是刚刚一开始在基本假设里边讲的，问题是问题，人是人，这个就是外化，外化思想教导我们能够从问题里边跳脱抽离出来，往往我们会被问题给拘绊住、卡死住，难免总会吵架啊。你不能讲一次吵架就想说哎呀这个婚姻生活完蛋了，没有那么严重啊，不要被那个问题给卡死，你必须跳开。叙事治疗里边教导我们如何外化，一个是拟人化或者是具象化。那举例说明，忧郁症，忧郁那个恶魔滚开，婚姻失败这种不好的思想滚开，
把这个忧郁拟人化，
把它拟人化或者是具象化，
当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对对，把它具象化，跟你人就分开了，
对，他不是我，我不是忧郁，
就是，对，跳开啊，不要被卷到进，换句话讲不要被问题卷进卡死住了，这是第一个，用具象化跟拟人化的方式。第二个我觉得更好，就是重新命名，对那个问题的状况重新命名，举例说明，危机就是转机，
把危机改个名字，说它就是转机，
不是吗？我们多少的例子都是这样子，对不对？以前开始也是在学校里面教书， 那后来就是很多原因啊，就离开。那后来离开了，到另外一个，哎，发现你觉得更适合自己的地方。那后来从中学又有机会，就又跑到大学，
反而更好、哦。
危机是转机、嗯，
对，所以转换工作这个名字就把它改成我会有一个更适合我的工作。
对、哦、不是吗？我们也常讲，老天爷帮你关了这一道门，
对，
他会给你开另外一扇窗。
嗯、
哦，这个让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可以抒发你自己内在潜能的天地。
嗯嗯嗯，比如婚姻失败，把它改名字说。啊，家庭生活中的不
如
意事件要处理好就好了，不是失败。
对呀、啊，对呀、啊，你的名字稍微改一下，那我
情况就不一样，
那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是重新命名。
嗯嗯，啊，非常谢谢教授。
OK， 不客气。
好，如果各位有问题想要请教教授的话，您也可以上我们终身加播的 Facebook 留下您的私讯，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用文字来回答您。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拜拜。
拜拜。